还在监狱里面哈、啊，那时候他更不认识主，所以这要更正一下的，更正一下。感谢主能够在几次机会跟弟兄姊妹呢一同分享神的爱，实在是主莫大的恩典。啊，今天最后一天，我马上接着前面的道路服侍主。我常常这种感觉，因为最近我年纪慢慢越来越长以后，经历了很多的分别。我从小开始，从小学从新竹搬到台北，跟新竹的朋友分别。台北以后呢，后来到军校跟家人分别，后来坐牢也是跟家人跟朋友分别，然后这次离开跟乌古部道所的弟兄姊妹，以及跟我内人跟女儿分别哈，常常分别，然后这次到从东岸，从西岸跑到南岸，再跑到在中西部，常常这样分别，我这分别分离啊，我不太能够忍受，越来越不太能忍受。可是我知道我们是信主的人，在主里面分别是短暂的分别。为什么是短暂的分别呢？因为我们还要再见面，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样在永生里面还要再见面。但是呢，如果没有信主的人，这个分别也许最后一次我跟诸位父老兄弟姊妹们见面，这个分别是永恒的分别。我想到这个我就常常忍受不住，我想到这个神就给我很多很多的负担，我就把一些应该讲的话我要讲，我不能光讲一些好听的话，大家听得很舒服的话，不能光这样。我想跟弟兄姊妹，如果有没有带圣经呢，我想分享一段圣经，在诗篇第107篇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的地方。诗篇107篇十节到第十四节，在圣经739页的地方，739页。感谢主，今天没有人翻译，就比较释放一点啊，会比较释放一点，而且时间可以比较稍微长一点。诗篇107篇，啊，第十节到十四节，我们请一同来念好不好？先找到了，请叔叔伯伯、妈妈们一起来念，预备，来。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好，念到这个地方，谢谢。这里讲到什么呢？是在黑暗中，在死荫里面的人被困苦跟铁链捆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就扑倒无人扶助，然后他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在苦难当中就说哀求耶和华，从他，然后耶和华就把他们祸患当中拯救他们，从黑暗当中死荫里面领他们出来，然后折断他们的绑锁。我前几天做过见证，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好孩子，整天打架闹事胡作非为，所以村子里很多人都跟我打过架了。跟我打过架以后呢，打了没有地方打了，我们就慢慢从村子扩大，扩大到哪里去呢？我们打周围的人那里，我们是个小型的工业区，在那个地方我们打纺织厂的，打这些工厂的，打机械厂的。那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扫棒赛，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扫棒赛，是在威廉波特有扫棒赛。那个扫棒赛就是晚上2-3点的时候才开始的，那个、卫星转播嘛。2-3点的时候我们大家不能睡觉，你睡觉干什么呢？睡觉你晚上2-3点就起不来了吧。所以说那时候我们都干什么呢？村子里都打麻将，我们年轻人打麻将，打到那看威廉波特的扫棒赛。有一天在打麻将，打了一半的时候，有人说：“哎呀，带好好消息，有架可以打了。”我听到怎么有架了？什么架可以打了？他说。看到一群呐、啊、十几个男孩子啊，带着大概7-8个大概十几个女孩子从我们村子经过，招呼都不打，村子经过就跑到那后面到山里那边去了。其实他凭什么要打招呼？他去他的散步，他打要跟我们打什么招呼？根本没有理由嘛。我说啊，连招呼都不打，哇，这架势出来了。我们这几个人啊，一早就也是10来个，人家后慢慢跟踪，他们跑到山里面去，当时谈情说爱什么的。人家在山里面的时候，在分散的时候，我们把他召集回来，叫跪在那个地方，踹他、揍他，拿那个铁棍啊，上面还有铁钉，也不知道晚上3更半夜跟他身上扎着打。我们这样打人家，人家这是那个头破血流的这样，我们是这样干，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是那样的崇尚暴力，村子的人就是这样，我们大的眷村长大的小孩子就是看不得，就是好像外省人跟本省人就这样那分来分去这样打，那是这样整。我现在想起来，过去好像在丧心病狂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后来当然犯法了，犯法我前几天也讲过了，犯法后来坐牢，坐牢在想要偷渡出国，那想要偷渡出国，结果被人家密报，结果被警察局逮捕，移送外岛管训，也过了很多的苦日子，从板桥开始，然后每天在地上爬磨练了、那你说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的是磨练，当然要磨练，不磨练我们这些犯人坦白说，我今天当过犯人，我知道犯人的心态，你要对他太好，他要上天，实在你要对他太好，他要上天，你当然要磨练，你磨练你讲什么都没有用，你鞭子下去还比讲什么都有用。我是犯人，我知道这种心态，犯这种心态，所以说难怪要接受磨练。而且呢，在那个地方啊，人啊，每天如果你一天没一到晚没事干，没事干干什么呢？就动脑筋想脱逃了。没事干一天，动脑筋每天想干什么？每天都想了，每天在地上磨啊，出操啊，受基本教练啊，跑啊，爬啊，哎呀，磨得你真是哇，身体越练越壮。可是呢，你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情，所以受了很严格的训练之后，我们转送兰屿，然后参加工程建设，后来送到绿岛，然后后来送到盐，一年多以后我送到盐湾，从甲级升到乙级，送到盐湾设计脱逃，然后脱逃以后，很幸运居然给我跑掉了，跑掉了在台北又胡作非为，那不必讲，那成了亡命之徒，要成了八号分局要抓的通缉要犯，所以那段时间犯了非常非常多恶劣的事情。那后来呢，我有了很多的钱有很多的钱，我准备偷渡出国，而且路已经找好了，我在高雄找好的路，知道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想最后我回台湾，大概永远将来没有机会再回台湾了。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钱，我想居然不回台湾了，最后总要在最后环岛旅行一趟嘛，环岛旅行完以后，我再走了以后，再也跟台湾永远 say goodbye， 永远这样了。所以我就跟另外两个人就买了车子然后环岛旅行一圈，从那宜兰开始到了花莲那个地方，就经过横贯公路再从嘉义阿里山那个到台南到高雄到屏东，从屏东结果呢怎么说呢长话短说，我屏东要绕到高雄的时候，我又被人家密报的，我莫名其妙被人家密报，被人家抓到了。抓到以后呢，那不必讲，几个警察来抓我，我当然跟他们打，结果被打得一塌糊涂。结果呢，最后呢，我打他们也是都挂彩，我也挂彩，可是我被手铐这样铐着，这样踹在地上，这样给踹在地上给抓到。我住在华园饭店，华园饭店的后面是高雄市警察局，那么近，所以就送到那边抓到，被抓到以后送到法院去，我知道我懂这点法律，我这个是台东脱逃的，所以台东地方法院发出通缉令，我必须要送回台东去接受审理。我想这次我回去以后很惨，因为我才出来八个月，我回到管训队那后果不堪设想，那个可能扒掉一层皮。所以呢，我就想我必须要在还没有送到台东之前我就要脱逃。那脱逃在高雄怎么脱逃呢？刚好那我被打得很惨所以说我身体很虚弱，所以刚回到送到高雄看守所那几天我每天吃伤药，每天培养自己体力，我想我要打硬打打冲锋，所以每天要训练身体，每天训练身体。而且我知道我打听到的，从高雄要送到台东大概要坐游览车或金马号大概6个钟头左右，其中中途要休息10分钟，在哪里呢？在屏东的丰港那个地方要休息10分钟，在那个地方休息10分钟，我想可能在那个时间脱逃是比较好脱逃。可是所以我知道他法院他的借题人会戴手铐，那我呢用这个有一种叫拉链一种拉链你把它稍微做一做，这个拉链那个地方可以用来开手铐，非常有效，我可以试给你们看，非常有效。那手铐用手铐实在很比较好看，弄一弄，只要手铐打松一点，松一点，我只有机会把手再穿出来以后拿起来离开以后，我这样跑就好跑了。你拿手铐这样铐得很不好跑，跑不动所以说我就准备手那个沿那个拉链那个我都准备好了，准备要脱逃。结果过了一个多礼拜以后，有一天那个看守所的主管就说李大豪带东西，就是我东西带了，准备要走了，要上路了。我就跟几个朋友们就说再见朋友们小心他们都知道我要这次要闪脱了，要跑了，不跑不行了。那我怎么样呢？我到那法院去以后，然后过了不久，那个两个法警，这是高头大马的法警，都很壮的，人犯的要比较壮的嘛，就来找我，找到我了。他说：“他跟我说，吕先生我们负责借护你，送你到台东，我们大家彼此合作啊。”那他是先，他说我把坏话先讲到前头，我们彼此合作。那我说：“当然，你给我好，那我们大家互相嘛，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嘛。”大家彼此嘛，大家互相礼遇，我就这样讲了。 他说好，靠，那靠手铐吧，我就靠手铐。没想一靠靠两副，我想两副也一样吧，两副也一样，反正钥匙嘛，开这个跟两副一副是一样的。可是呢，没有想到很厉害的，我们在座有像施伯伯当过那个分局长的，很清楚这个情形的手铐有两个洞啊。他那个洞是什么呢？他到时候给你用铁丝给你穿进去，那个洞把你弄起来，然后用那个片子叫什么那个钳子啊，给你钳起来。哎呀，扭得紧紧的，哇，完蛋了。这个如果手铐的话，跟万能钥匙开一开可以了。可是他把你那个钳子给钳得死死的，你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我想，没有机会来的，准备来硬的了。我想没有机会。好，后来就坐计程车到高雄火车站前面那个坐游览车，买了票以后上游览车，上金马号我记得。我现在想起来，这我到车上以后，因为拿了一大包东西嘛，然后两个手铐一铐到，两个法警的戒护到。车上的人都往我向我行注目礼啊，好像没看到这个事情一样，把我看火，说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眼睛挖出来。那时候好气好气哦，那时候人家看我，大家吓得都不敢看了。我想自己那时候那么恶劣，我是不是想那么恶劣？后来呢，然后就到那个车子那个中间去坐下来了。我坐在椅子上，旁边坐一个法警，另外一个坐在后面，另外一个是坐在后面的。我想这样坐在那边呢，一个人坐后面，坐我旁边。我就看窗户，我想将来有机会的话跳窗也可以。没想到窗户他就把他好像都知道我的想法一样，他很有经验，他把窗户关起来，然后用铁丝让上面给你绕一绕，那个弄紧紧的，你就动都不能动，那窗户不能开，其他地方开，这个地方不能就不能开窗户，他很有数的。后来，然后车子开了，开了我想呢，既然这样，只有来硬的了。我心里想，只有来硬的，怎么来硬的呢？因为没有任何机会，不能开手铐，因为万能钥匙完全没有用，要拿一个片子才能，他一秒钟都不离开我，哪有这个机会呢？所以怎么办？就要来打硬的。怎么硬的呢？要打他。怎么打他呢？他们俩是轮流睡啊，一个是坐我旁边的不睡觉，后面的人睡后面了、啊。我怎么来硬？怎么来呢？我用手铐，手抓到哈，这两个手铐铁很重的，很重的。我准备这样，看他没有注意的时候，往这样拿回来，往眼睛用力下去，怎么打这里？我已经决定，我想这样的话不打死嘛，大概起码打昏过去，因为我力量那么大，而且呢他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那么一下子下去，你看他会怎么样？我心里决定了，不然我没有机会回去会被打死。我想今天就干脆就决定了，那时候我已经预备自己心，就准备要这样做。后来车子慢慢开，后来到丰港停了，那个司机说现在休息10分钟，10分钟以后开车，请大家可以出去上厕所或是买东西啊或者干什么的。然后这法警呢就说，哎，李先生是不是要下去啊，然后去上个厕所。我说我不要上厕所。可是这法警不能不上厕所啊，我就是根本我有目的，我说我不想上厕所，就是不下去就是了啦。立刻都下去了，那法警不能这样，他只好一个下去，一个还是旁边戒护到我，一个戒护到我。想时候到了，我眼睛看到窗外那边是一道河流，那边是山上，我只想我只要打了他以后，我跳下来几秒钟之内可以跑到那个地方，然后沿着河流，过着河流就到山里面，到深山里就没有问题了。手铐很好，就找了机会还是有办法把它弄开，身上带2-3万块现金，我想没有问题，决定这样了。可是一旦要真要开始要干这行要做的时候啊，心里实在会紧张，坦白说实在紧张。我想再不跑没有机会了，现在就10分钟时间，等什么时候呢？后来我看那个法警已经走到走不到看不到的地方了，我想是机会来，我就鼓起勇气，然后想1、2、3，手拿起来了，拿到这里来，因为你这样打当然没力量，要拿回来用力才有力量啊。我已经拿到这样了，我这打下去的时候，那个法警刚好他本来是看外面看他的那个同事嘛，后来刚好想到一件事要跟我讲话，一下头听过来讲话。那时候我本来这样，一看到他这样我就这样抓痒，一直抓痒，一直抓痒，一直抓痒，我头低低的，我想这下完了，一定发现的，没有，他居然没有发现。他没有发现我眼睛的异状，因为我头低低在那边。他说，直接跟我讲话了，哇，就觉得显得好，心好像要吐出来一样，紧张到这个地步。后来，我只好跟他讲话，一讲时间就过去了，人又上车，上车又开车了。然后后来换一个法警坐我旁边，一个在后面睡觉。我现在很紧张，我想怎么办呢？不跑不行，我想干脆了，没有其他机会了，跳车，准备跳车了。我准备打了法警以后，一打把他一挤掉以后，我就下来往走道跑，叫司机停车。如果司机不停车，我就开了门就跳。我想管他的，那些就拼了，居然脱逃也没有，也不必想那么多的。所以好几次鼓起勇气，我知道因为我的个性，我慢慢鼓起勇气的时候，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呢，我现在为什么今天提这个事情呢？后来啊，我经历到主，怎么样经历到主呢？我那时候已经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我突然想一想，我试试看，我祷告也好，我试试看。因为我在几年前的台北监狱啊，我在那个地方 曾经有人传福音给我，那时候为了有几个菲律宾人啊，他们呢、啊、四个菲律宾人关在一起，他每天在读经祷告，求神赦免他们的罪。他们贩毒被抓了15年啊，那因为他们判15年嘛，刑期那么长，所以说那个主管呢就要我跟他们同房，因为我会懂点英文，那他们呢又不懂中文，15年的不好过啊，所以一定要会中文，所以叫我跟他们同房教他们中文。那时候他每天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所以在一起读经祷告。那时候他邀请我参加他们读经祷告，那时候为了学英文啊，我那时候想什么读经祷告难，可是学英文比较重要，所以我每天跟他们一起就在读经祷告，所以也懂了一点点圣经的知识。那时候我没有路的时候，人在没有路的时候，我就呼求主，我想我怎么办呢？我就跟主说，主啊，耶稣说你是真神的话，请你告诉我，帮助我成功，帮助我成功，我求神帮助我成功。我想因为我自己知道后果很惨，为什么呢？如果我打他，就算打到了，把他打重伤或什么，我跑掉了，我一生还有很多问题的。第一个跳下去是不是跳个重伤啊，因为旁边有悬崖，那台东那路啊平路不好走，悬崖会不会摔死也摔重伤，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我就算我跑掉了，一生都在犯罪的漩涡里打转，实在一个人本性实在是不愿意永远这样过脱逃的日子，提心吊胆的日子实在不愿意过。所以我知道一打万一跑掉后果是这样，如果跑不掉的话，你要他的命，那他不要你的命吗？所以说后果也很惨很惨。所以说无论跑不跑，那个这样的话，可是我想如果不打他，我回去很惨，我就送到回管训都很惨，我怎么办呢？所以左右为难的时候怎么办？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到只有一条路，祷告。那时候我祷告，我说主啊，主耶稣啊，请你帮助我成功，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是我想我心里也这样想，就算我祷告完我还是要打的啦，还是要打，就是先跟你讲一声啊，就给我力量，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讲给我力量。所以我说你帮助我，我说我没有办法，我说我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呢？我一生怎么办呢？我说你有没有办法来帮助我呢？我就这样祷告，默默的祷告的时候，我手里这样拿到嘛，就靠在窗户那边嘛，我就这样祷告，很奇妙，我没有办法解释的。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窗外一道化天而过的彩虹在那边，我看了下来，刚才不是没有吗？一直看窗户，突然我祷告完一看，就是一个大彩虹。这彩虹长得那么快，一下就一道彩虹，我从来没看那么漂亮，而且那么远的一道彩虹，我以为我眼睛看花的，可是我发现不是，我对面的小孩子也跟妈说，妈你看好漂亮的彩虹哦，所以可见我看到的是实在的。我说怎么突然一道彩虹，而且突然那个时候我突然心平安，我突然不想要打人，不在那么紧张状态当中，不想要打，我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我突然觉得不要，我就好像我说哎呀以后再说，可能以后有机会，我不要。所以那时候脸色就变了，就好得多，就好得多。我就突然觉得我没有必要这样做，我想以后也许有机会。很奇妙，我就平安，从那时候就睡也睡得好了，一直睡到那边没有问题的。后来到达送到那个监狱去的时候啊，看守啊，后来法警跟我们那个走的时候跟我握手，他说李先生，我们今天合作得很好。他说本来啊，我看你脸色一直很不对劲，他说我们是老经验的，我们知道你可能要脱逃，所以说呢我们早就计划好了。然后那个法警呢、啊、他下去以后去根本不是去上厕所，没，他根本就在车门旁边等到看有什么状况这样。哎呀好，原来这些都你看我不知道，因为人的、啊、表情因为不对的时候，他说后来发现突然你脸色变了，脸表情就变了，他说所以我们合作得很好。后来呢这个事情呢、啊、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呢？我不知道为什么神给我一套化天而过的彩虹，可是后来我经过，然后后来又戒题呀、啊，又判罪呀、啊，又是怎么样啊？可是呢，有一天呐、啊，我在进入出来以后，重获自由之后，在门徒训练中心呐、啊，在念书的时候，从吴长老带我们查《创世纪》，我才第一次把《创世纪》看那么熟。我突然看到《创世纪》，我知道神在对我说话。神借着《创世纪》第九章向我说话，怎么对我说话呢？《创世纪》九章第十二节，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以作为我与地立约的记号。我知道神跟我立约，借着彩虹跟我立约。神的话让我怎么去经历呢？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我知道神在我身上有他奇妙的恩典，有他奇妙的恩典。后来呢，虽然那时候我不懂啊，我一点都不懂，可是我心里平安。我平安之后呢，我就就没有再想要脱逃。后来去判了罪，判了罪之后判了6个月，改成罚金。然后罚金之后呢，我送回管训队去，很苦啊，因为我脱逃回去的，所以到被吊起来，吊了2个多礼拜。吊起来以后，有一天我真的很受不了的时候，突然被接到台北地方法院。 没想到就这样被判了有期徒刑9年6个月。你说那时候我多么抱怨啊！我说你看我那时候要脱逃，怎么什么红不红的？那时候还有回去顶多打一顿，顶多受或者还是几年还是可以出来，怎么多了一个9年6个月？所以当然呢，又偏离神了。哪里说的又偏离神了？可是呢，神界这个基督徒很有耐心，他一封信一封信把福音那个传给我，一封信一封信写250封信以后，我生命改变过来，我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这段时间有很多弟兄姊妹问我，这个怎么那个这个女孩子传福音给我，女孩子后来成了我太太，我是怎么样跟她认识的？怎么我跟她认识的呢？我稍微讲一下，是这样的，他的哥哥啊，我那人的哥哥叫陈一鸣，是我高中板桥中学的同班同学。那我跟他哥哥啊一起学坏、闹事、打架，无所非为。然后呢，后来他哥哥转到神立嘉义中学去念书。有一次啊，我到台中去啊，台中有一个人偷了2部摩托车，很大的摩托车给我呢。后来我们就开到这个嘉义去。后来因为这陈一鸣喜欢这个摩托车嘛，所以他说叫我送给他。我想这偷来的嘛，就是给他。然后给他呢，我就送给他，他也不敢放在他神立家中的宿舍，他就放在人家一个家里的门口的走廊下面。那刚好是那走廊啊，那是谁的主人？是主人是个律师。这个律师呢，奇怪，怎么个摩托车那么漂亮？摩托车两部锁在一块放在他家呢？真的奇怪，就报警一查，失窃，那不必讲，当然就埋伏了。这个朋友，我这个同学也不知道啊。结果那一天去的时候，当然就被抓到了，抓到神立家一抓到家。交警察局去，那不必讲，抓到进去那还有什么话讲？两个耳光下去，他说不是他干的，是李大豪干的，是那个李大豪给他的，他把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那后来呢，我不逃亡吗？到处跑，后来被抓到了以后，然后又为这个事情被借题。后来我想，哎呀，反正一个案子、两个案子，这么多个案子也都是案子，干脆一起担下来了。所以我就说他没有事，就把责任扛起来了。后来我就转的监狱，再然后送管训。他的父母亲呢是教授，他父亲是教授，在大学教书。有一天他父母亲看了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叫做《孤心泪》，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是讲了法国一个大文豪雨果写的一个故事，《孤心泪》啊，讲到有一个犯人呐、啊，有一个人因为偷了一块面包，然后被抓到监狱里面去，抓到监狱里面辗转在监狱里19年呐、啊，又脱逃又痛苦，后来悔改等等这个经过，很感动人的一部电影。然后他父母亲那天看了那部电影之后回来呀，回来之后就跟孩子们讲了这个事情，就讲到这个事情，讲到儿女都很感动，尤其小林呐、啊，他感动到流泪。后来呢，他父母亲就寝之后啊，他的哥哥想到了我，他说我过去在板中同学的时候，认识一个同学啊，他的遭遇跟这个男主角很类似，很可怜，没有人去看他，然后我很对不起他，因为我出卖过他。他妹妹那时候已经信主的，很热心传福音。那时候跟主说，每天希望写一封福音，写一封信传福音呐、啊。那时候知道这个事情，说哥哥你怎么这么对不起人家？这个人需要耶稣，就到处辗转打听到我的地址，然后呢写信给我。那时候我在外岛管训，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呐、啊，那个是台北寄来的，笔迹我不认识，我说奇怪，谁写信给我呢？我打开来看之后才知道，原来。他说：“李大哥你好，我是陈一鸣的妹妹陈小林。我听哥哥说您在这里受刑呐、啊，所以我特地写信来慰问您呐、啊。没有盼望，可是上帝爱你，永远爱你。就跟我讲这一类的话。我在外岛管训，一年都难得接几封信，所以有人写信给我，我当然很感动。所以我跟他通信，就这样我们通起信来了，200多封信，一封信一封信这样写。他写了200封信以后，我生命才开始改变来，改变。”我发现人自己没有办法，就在隔壁房的一个人呐、啊，他突然呐、啊、跟我讲话，10分钟之后离开这个世界，就开始让我思想到生命的问题，人生为什么这样短暂，生命怎么这么样脆弱？所以我发现我不能靠自己，我一生一直在犯罪的漩涡里打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不想犯罪？我不想犯罪。我想不想坐牢？我不想坐牢。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我妈妈来看我这样痛哭流涕，是用头去撞墙，我没有办法，我只想学好，可是没有办法。可是我接受耶稣基督，就那时候那基督写的251封信写给我之后，我突然我觉得我非常的需要看，从此我生命开始真正的调整过来，我打开心门，我彻底撤销自己的判断，我彻底不要再靠自己，我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然后我生命开始改变过来。我接受主做我的救主之后，我很喜乐，我很喜乐，然后我上诉高等法院，结果虽然我上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神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因为我知道神的恩典那么大。那时候虽然我官司还没有改判无罪，可是呢，我知道神的恩典那么大，我就每一次读经的时候看到神的那么恩典那么大，我就想到主的恩典既然这么大，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所以呢，我就有一次， 在圣诞节快到的时候，到十月份的时候，我想十二月圣诞节啊，我要报佳音。那要报佳音呢、啊？报佳音呢、啊？不是那么简单。你在房里怎么报佳音呢、啊？我在台北看守所是台湾关人犯呐、啊。被告最多的一个看守所有两三千人以上，有十几个工厂。我想报佳音，如果到每一个工厂啊，有几分钟啊，二十分钟、十分钟报佳音呐、啊，那很不错。可是呢，报佳音要会唱诗歌才可以啊。我们在里面坐牢，谁会唱诗歌啊？都不会。可是呢，那时候那个基督徒给我寄来了一本校园诗歌啊，校园诗歌我看都看不懂，因为都是那豆芽菜五线谱，我看不懂啊。五线谱可是还好，我看到后面啊，那个有什么呢？有一二三四那个简谱啊，所以我把简谱套到那边的话，还是可以哼起来。结果一哼，希望选几首报佳音的歌，就有一首歌叫《耶稣恩友》啊，说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但当我罪与忧愁，
这首歌。歌词虽然不一样，歌谱从小我听到大嘛，
嗦嗦啦嗦咪哆哆，
然后说这个简单嘛，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还有呢，什么
起因和恩典，
我想这首歌也很容易，哼几下会了。所以我们就选了三四首歌啊，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要报佳音，因为我们带的全房十二个人都信主啊。那报佳音，可是我们全房平均年龄都是五六十岁、四五十岁，而且呢都是小学毕业的，都会报佳音吗？我再找了几个跟我一样的那个，念过高中的，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每天这样练，每天练，管他的练了，练了四首啊，每天练还会背了。我想说可以报佳音的，可是怎么报佳音呢？那怎么可以出去报佳音呢？一定要经过所长同意才可以。所以说呢，我所长啊，我就祷告，祷告以后呢，我写了4张那个十行纸啊，写个呈，那个写个那个申请书，申请书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段还是第二段，我忘记了，我这样子讲是说，大概是这样，我是说，申请书，第一段我写寄鸟恋旧林，彭于思故渊，申请人身遭不幸，遭人诬陷，今天特感的盟主恩典，特冒大不韪向我英明的所长要做哀的呼号。然后我就说啊，那个窗外的景色什么什么，就这一类的，我现在忘记了。就说，寄鸟恋旧林啊，那个笼中鸟啊，它很怀念它过去可以自由自在、可以飞翔的森林。彭于思故渊，盆中的鱼啊，想念它以前可以自由自在、可以浮沉的大海。我说我申请人呢，遭不幸啊，被人家诬陷，判了重大的罪。可是呢，我蒙受主的恩典，所以今天呢，我要冒着斗大的勇气，向英明的所长做哀的呼号。然后我说我蒙受主的恩典，怎么蒙受？然后我希望所长能给我，你24号的晚上，圣诞夜的时候，能够给我去报佳音，能够给我是2个钟头的时间到看守所各个每一个工厂去讲传扬神的爱。我就祷告祷告，就传出去。2天以后啊，杂役就说776，所长召见。我说所长召见，那太好了，我一辈子也没给所长召见过啊。所长召见，我很高兴就去了。去的，我想大概，结果所长请我坐，他说李大豪，你写的我看看，很令人感动。他不过你要搞清楚啊，看守所不是你家，你要报佳音，你报什么佳音？他说如果你们信耶稣的找我说要报佳音，那如果回教徒、佛教徒找我怎么办？哇，所长还要不要干了、啊？他说你不要胡思乱想的，不要胡思乱想，好好花时间，看你文笔还可以，去好好花时间去写状子，打你的官司要紧。结果这样把我一头的冷水泼下来，我回到看守所去。当那个杂役把门打开啊，那个弟兄们看到我那个脸色就知道不要问了，那还要问什么呢？就没有答应。那我一个晚上我就跟主祷告，主啊，我有这个负担，而且我们学歌学那么久了，都不报佳音这么可惜。主啊，我们求主。第二天祷告的时候，神又感动我，想没关系，整个看守所不能报佳音没关系，可是呢。我们这一社信二社可以吧？信二社一共有23个房间，我想一个房间有个十几个，也有个200-300个也可以啊。所以呢，我又请那个杂役，想到就请杂役，我就踢门了，叫杂役开门，我去找主管。结果找主管，说希望能够圣诞夜晚上给我们2-3个钟头的时间报佳音。主管说你打的报告，所长都不答应的，我算老几呀、啊？啊，算了吧，你还是不要小胡思乱想。我报告主管一定要帮这个忙，怎么怎么？结果呢，所长讲的，所长还怎么样都不答应。后来我讲的时候，我就很激动，我说。报告所长，平常的时候我们房里的弟兄这么样拥护你，那个要报办壁报的时候，都是我们这房替你办壁报，替你画的。然后呢，然后因为中美断交，我不写了一封信到美国去骂卡特吗？结果他又让他得了一张奖状。然后我又发动，因为中美断交，我发动爱国捐款运动，然后又让你也拿了一张奖状。然后你。他说那个他们的主管每个月都在写论文啊，教什么的应付啊。我说每一次都是我帮你写的论文。我说你要帮我做，要帮你做什么事，我都答应。这点小小的忙你都不肯帮忙吗？ 我说这个出来几分钟，我说如果你怕，他说万一晚上的时候，圣诞夜晚上，万一高级长官来巡查的话，看到我们怎么跑来报佳音，他会被刮胡子。我说这个问题解决很简单，我请一个插旗把子在马外插旗，我请一个那个什么呢，一个卫兵啊，在外面插的把风啊，只要一看到那走廊那边，一看有官长来，高级长官一来打个招呼，我们就溜回去嘛。我说这么简单的问题，这个忙都不帮。就说那个主管最后说好吧，但你们声音不要太大。我们回去以后，房里好高兴，我们天天在那边预备在报佳音。圣诞夜到了，然后八点多就有人把我们打开来，然后我们就一房一房去。我们从第一房开始，然后第一房房门打开的时候，我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是三房的，我是三房里的哈，我们在这里向你问安。我们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们。”他们那时候有的在下棋，有的不知道干什么，胡思乱想啊。看到我这天大的好消息，就说：“什么事啊？大事啊！”在开玩笑，他们在开玩笑。我说：“请你们靠到前面来。”结果他们几个人就开到前面来。然后我说：“告诉你们好消息，在1980几年的那今天晚上，一个旷世伟人耶稣基督他降生了。”我说：“他降生的是怎么？他是神，为了爱罪人，他用他的宝血洗净人的罪。我们打开心门接受他的时候，他的血为我们流，他的命为我们舍。”然后跟他们讲，今天我们在这里受洗，我们大家应当不要彼此不要那么崇尚暴力，彼此之间要互相相爱。然后我说我为你们献上几首诗歌，然后我们就回头我就指挥，虽然我们唱得很不好，实在说都是鸭子喉咙，可是呢我们很认真的唱，有人感动，有人流泪，我们一房两房四房五房七房这样唱，就这样唱房，唱到11点多了以后，我们回到房里去。然后后来弟兄们都就寝了，那我呢一个晚上就祷告，跪着祷告。为什么呢？因为第三天我就要宣判，24号晚上那报佳音，26号早上我就要宣判。我仰望主，我想主对我在我身上一定有他美好的带领，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所以说那一天一大早出庭，到776出庭，然后我突然觉得不太平安，请稍一等我一下，我跟一个姓纪的弟兄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我很平安，然后念了一节圣经，就前几天我跟你们分享了，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就知道心什么时候归向他的时候，帕子什么时候就挪开。所以我抓住神的这句话，我就一直背着这个经节，然后到法院去，然后那天宣判，我曾做过见证的，改判无罪，9年的官司改判无罪，然后送回管训队去。我是1967年，就1978年的12月26号改判无罪。1968年，就1979年的2月份，我送回管训队去。那我送回管训队去之后呢，因为判无罪的，我每年都想出来以后，我完全忘记我跟神所立的约，忘记说主啊，你说我救我脱离罪恶的捆绑，我出来以后要奉献给你，为你传福音，为你做见证，我完全忘得光光的。我只想着，哎呀，出来不好好做一番事业才怪。所以呢，我就每天想出来以后怎么做事业，怎么做事业。然后我跟我朋友交接头，看他怎么样找做事业。然后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人，我想你们都知道，有一个人叫施明德，知不知道这个人啊？美丽岛事件的施明德，他呢刚好在绿岛跟我管训的时候，我关在一起。我是第五班班长，他是第六班班长嘛，所以都碰在一起了。这个人很豪爽，为人很豪爽。那他因为本来判死刑，后来打成无期。无期在绿岛管训的时候，宣德弄蒋公逝世啊，所以说他改判。15年后来出来了，我们偶尔很少通信的，偶尔还通信。后来我到阎湾资讯总队以后，我认识一个人叫姓姚，叫姚国建。姚国建是高雄美丽岛事件鼓山事件的一个人被抓进去的。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去之前呢，我跟他在一起，我们两个私交不错，常常那个就在聊天那他是文化学院新闻系的，那他喜欢发牢骚嘛。后来我跟他私交不错，后来他出去以后常常写信给我。他也有一天跟我说他说他在美岛杂志社当经理他说他说我跟那施大哥说你的文笔还不错。他说施大哥说好啊，说你出来以后我们也请你在分公司当经理，月薪从20000块钱开始。他说那时候我回到这个管训队之后，我就呈报捷讯，我跟他说我7月份可以出来。他说那出来以后在他们公司上班嘛，那时候我想我出来以后找得到找不到工作还不一定，而且呢我坐牢坐那么久也看不到报纸，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叫美丽岛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没有机会接触外界嘛。我想着而且都认识嘛，也不错，所以我就答应他了。可是神借着一件事情让我接受磨练。什么事情呢？我们管训队在台东盐湾我是在第9队办理公文。有一天突然第8队一个晚上有8名队员脱逃， 第二天早上点名之后才知道少了八个人，这下子台东地区马上戒严，警察、宪兵、军队、老百姓上千人上山去搜山，因为阎王是在山上，那还得了啊！管军在成立3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一次有八个多人脱逃的，而且神不知鬼不觉跑掉了。当天你看，那还得了，到处去抓人。当天抓回来一个人，姓陈这个人，抓回来以后不必讲了，吊在树上，那不必讲那个星球，那不必讲了，弄得他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问他说：“陈某某，你是怎么样脱逃的？从实招来。”他那时候忍受不住的时候，他说：“九队的李大豪叫他脱逃的。”就这样，我马上脚都被钉起来，然后呢，马上专案呈报严讯。那时候我有理智，虽然我已经很痛苦的时候，眼前仿佛一片发黑，可是呢，我清楚知道我懂法律。我说，如果教唆八名队员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的话，我最少可能要再关5年以上。我说这还得了啊！那时候我脚镣戴了以后，我沉重的脚步，我就走到花园去，我想完蛋了。怎么办？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收拾我，没有整理我。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所有人官长都出去抓人了，还有7个人在外面还没抓回来，所以没有时间对我怎么样。那我想回来我可能接受不了，然后呢，我想我怎么办呢？那时候心里只有两件事可以做。第一个是呢，脱逃，可是脱逃不可能，脚镣钉起来完全没有机会。我想只有第二个事，就是自杀，因为我受不了。接下来我想到那个后面的路，我就受不了，我就自杀。我想那时候对人生也没盼望，怎么办呢？自杀。我想怎么自杀呢？我看到旁边有石头那么多啊，我就拿一个大石头往头上这样砰砰打一下，痛得我要死哦，痛得要死，长了大包包。可是你要死不是那么容易啊，要有勇气。我勇气只到打个包包的地步，不是那么简单死。我痛得要死，我抱着那边怎么办，想怎么办呢？那现在想起来跟笑话一样，那时候一点都不是笑话。那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想怎么办，我只好哭也哭不出来，我就干嚎，我说怎么办。然后想到主了，才回到主的面前，我就认罪悔改，我说主啊，为什么你让我遭受到这个事呢？主啊主啊，我就在那边又祷告，靠着主悔改认罪，感谢主，神的灵再次感动我。然后第三天之后，我又再一次站起来，靠着主站立起来。然后我写了10封信陈情书，一封给总统蒋经国先生，一封给行政院长孙运璇先生，一封给立法院长倪文雅先生，一封给监察院长余俊贤先生，一个警备总司令汪俊许上将，一个资讯处处长曹英哲少将，一个司法行政部部长李彦柱，这么一些使得写了10封信。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人要咬我呢？是这样的，这个人呢、啊，姓陈，这个人呢、啊，他是我小学同学的同班同学的弟弟，刚好我们在管训队碰上了，所以在管训队碰上的缘故啊，所以说我就比较照顾他。在他脱逃的前一个礼拜，不，前一个月，他来找我，他说：“李大哥啊，你以前脱逃过，你是怎么脱逃的啊？”我说：“你问这干什么？”他说：“随口问问嘛，那聊聊嘛。”我这个人又是爱出风头，又喜欢吹牛，所以呢，他这样一问嘛，我就想，哎，我想，我说脱逃不简单呐、啊，怎么不简单呢？我说这个是管训队在这里，这是大门口啊，大门口这里是警卫保，第一警卫保，第二警卫保，第三警卫保，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然后好几个警卫保呢，晚上探照灯照的。我说啊，哪里不能跑呢？我说这个地方大门口这里，这附近呢、啊、都不能跑，为什么呢？方圆呢、啊、十公尺以内距离啊，他们都有什么呢？都有铁棍呐、啊。插在那个丛林里面，还有削的尖尖的竹子啊，插在这个里面啊附近。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在这里要脱逃的时候，爬到墙上，警卫一开枪，他吓得跳下来，结果就活活的这样插死。所以说我说这个地方都不能跑啊，我说这里可以跑，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来往人行必经的要道啊。我说我是在这里有个抬头挺胸啊，那个几个标语那个台子那边跑，跑下去以后我就往哪里跑哪里跑哪里跑。后来我越讲越不对劲，怎么他一直问，他问这个问题问那么详细。我说你问这干什么？他随口问一问。我说你可不要胡思乱想，脱逃是自掘坟墓，向我脱逃，结果呢都关了那么久有什么用呢？台湾那么小，你跑哪里去呢？不是办法，好好的接受训练，7、8年之后很快就可以出来，不要胡思乱想，听到了没有？他说不会不会。没想到一个月以后跑掉了，跑掉就跑掉，他就说是我叫他脱逃的，其实我根本没叫他脱逃。所以说呢，我就陈情书写上去了，我就讲我的事情。我想总统蒋经国先生可能没有看到这封信，但是呢，我相信他的秘书看到了，因为有总统府有公文呐、啊，公函到达警备总部去，说呢，查阎湾资讯第二总队9队队员吕大豪牵涉8名队员脱逃之事啊，其中可能有冤屈，于派专人调查。所以警备总部就派了一个监察官调查我的案子，一直调查调查， 一两个月之后查清楚我是冤枉的，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时候，没有办法受不了的时候，他咬我的，所以查清我的冤枉，然后重新恢复我的结训评审。但是这样一来一往，公文一耽误，我就多关了四个月。那时候七月份的八九月的时候，那姓姚的那个人啊，写一封信给，就说代号，你不是说七月就可以出来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呢？我说，因为有一点事情耽误吧，所以没有出来。他说，哎呀，你出来之后啊，我说我11月19号可以出来。他说刚好你出来之后啊，那个我们刚好要有一件伟大的事业要开创。他说，你来我们这里哈，他说你从台东要回台北，要经过高雄嘛，那你在台湾高雄住两个礼拜，那住两个礼拜之后呢，那你再回台北也不迟啊。我想想也是，可是那时候我家里人给我寄钱来，那时候台东有班机直飞回台北，我家人呐、啊、希望能够先跟我见面，我说我要到高雄去，他说你到家里，我说高雄找到很好的工作，他说你找工作也好，先跟家人见面，妈妈想念你嘛，见了面之后你再去也不迟。我想也好，所以说那一天我出来的时候，11月19号我重获自由。我重获自由的时候，我回到那跟管训队说永别的管训队，然后我就，我这些朋友们一起出去的那一天，都一口痰吐得好远，就说这永远不要再回去。我没有那么恶劣，我就说永别的，因为那个地方不是说不能说再见，不能说再见的地方。那所以我就出来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拿，我只拿一个什么呢？我拿一个大包袱。一个大包袱，500多封信，是那个基督徒小林写给我的，只有500多封信，其他什么都没有。我扛着包袱就坐飞机回到台北。回到台北之后，我准备回到台北两三个礼拜以后才去。感谢赞美主，不到两个礼拜，美丽岛事件就发生。如果这下我去的话，这不刚好倒霉，又到绿岛去唱小夜去了。而且我跟他们实在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呢？就是管训队认识的朋友而已。但是神那么奇妙的恩典，他这样带领。神凡事有美意，神凡事有美意，感谢主，我就知道神是活生生的神。虽然我曾经软弱过，虽然我想赚钱，又出来又忘记跟神所立的约，我实在那时候实在不太想当传道，传道又没有钱赚，又不能过好日子，我实在是不想当传道。可是神借着一些事情让我生意失败，最后回到主的面前，然后神的恩典那样丰富，然后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一步一步的带领，以至于到前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到五谷布道所那边挨家挨户去开荒布道。虽然当地的人开始不愿意接纳我，因为我送管训的时候，他们给我放鞭炮庆祝，五谷管区的又给我写说鱼肉乡里横行霸道，但是爱怎么写他就怎么写。所以说呢，对我印象恶劣透，我想我去传福音有用吗？可是神的恩典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说呢，蒙受主的恩典，然后呢，我就只有顺服主，慢慢的带领，感谢主，以至于以后管区的人常常来找我帮他的忙，然后很多村子的那些妈妈们就找我说，他的儿子没有出息，又不学好，他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你怎么以前你的经历，大家都知道，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办法传耶稣也好，传什么都可以，只要他能够悔改。就慢慢这样带领，也看到神丰丰盛盛的恩典，很丰丰盛盛的恩典。比如说，一个叫蔡弘毅这个人，本来是判过死刑的，后来呢，他因为家里想办法打官司啊，就判成无期，结果坐了10年，然后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他家里很有钱，是亿万富翁，可是他很空虚。有一天呢，他叔叔开了一个饭店，他饭店对面就是一个会幕堂的教会。他有一天他经常看那个教会，他有一天想。不知道这个教会会不会接纳我？他说他很那么活得那么痛苦。他说也许我到了教会去看看，如果把我的过去讲出来，说他们吓一跳，不肯接纳我就算了，以后再也不去教会。但如果接纳我，我就愿意去试试看。所以他到那个教会去看看，没有想到他讲他的故事以后啊，那些人呢，哎呀，感谢主啊，太好的机会了，我介绍你跟李大豪哥哥见面。因为那时候我在会幕堂实习，刚实习完毕，回到五谷布道所，马上介绍到我那里来，我就传福音给他，他信主悔改，感谢主的恩典，他改变。还有一个李世民的，李世民这个人，前年的圣诞节的布道，我们到那边附近去报佳音，看到他的时候，他是跟我从小一块长大的，给我打过，后来我们从和好如初啊，又和好如初呢，然后他怎么样呢？他是铁工厂的老板，他呢专门磨铁啊。那我去杀人的时候，他就专门替我制造武器，替我杀人这样。那前年的时候，我传福音给他，他说：“代号，我们好朋友归好朋友，你不要想吸收我。”他说：“不要吸收他。”可是他很痛苦，每天那终日醉酒， 生命很痛苦，所以前年年底的时候传福音给他，他快跑跟随主，他想爱主，现在奉献给主，在现在门徒训练中心当职员，当职员也热心的服侍主。我看到太多太多的人，太多太多的人，就像上一次我讲的那个冯新正，从管训的第二次脱逃的，他爸爸跪在他面前回到家，爸爸说：“你妈妈就是因为想念你死了，你一下回去，不然你一辈子怎么办呢？”他把家被他们一踹就出去，再也没有回家。他找到我，希望我能安排他偷渡出国。他是感谢主，赞美主，我把福音传给他。他悔改，我带他回去报道。管训队的总队长吴彦培上校都流泪，说怎么可能有一个人这样脱逃，想办法脱逃都来不及，怎么会回来报道？然后把这事跟警备总司令讲，警备总司令认为这个有很好很好的一个价值。然后后来呢，他安排时报周刊来访问我，这个全国都知道这件事情。当然他们是想把，他们认为是管训队啊，那个资讯中心，你看看办得那么有声有势，所以人浪子回头。当然我也没有去否认，但是呢，我知道是神的爱在我身上。神的爱在我身上，因为父母亲的爱没办法改变我，亲友们的关心没办法改变我，教育没办法改变我，军事训练没办法改变我，国家法律的制裁没有办法改变我，但是耶稣的爱临到我，我就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到在3年前有一次，我们到屏东长治乡一个地方挨家挨户去传福音，那个去发单张邀请他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经过一个家人呐、啊，这个家人门口啊，我们看到这个人把门锁上，可是让我们吓一跳。你们说他是用几道锁把门锁起来的？他用14道锁把家门锁得紧紧的。我们算一算呢、啊，他要回家要光开门要30分钟。你们有没有家开门开够超过30分钟的啊？我没有开玩笑啊！为了证明起见，当场我就把那时候把照片照下来，你们得有兴趣可以看看。用14道锁把门锁得紧紧的，我这个人怎么这样呢？是不是神经病？不然谁会把14道锁锁得紧紧的？铁门、铁棍、铁片、铁皮包得紧紧的，跟个碉堡一样。我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呢？我们问邻居说：“这个人是不是神经病啊？”邻居说：“这个人才没有神经病呢、啊，他聪明的不得了，但是他什么呢？他疑心病重，倒是真的。他不肯相信别人，他怕别人到他家里去偷东西啊，所以说呢。”他用14道锁把自己家门锁得紧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要讲的这件事情？为什么呢？不肯相信别人，耶稣在门外面叩门，但是呢，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长受得住，没有办法长受得住，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主一直在他门外叩门，但是他心里一直的顽梗，一直这样的不愿意接受，因为今天人生命中没有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父老们，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上又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且死以后要受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父老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上又说世界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我今天常常传福音给别人啊，有些人他愿意自己说自己是不才，要不然说自己是鄙人，要不然说自己是在下，说自己太太是拙金，要不然说贱内，说自己儿子叫狗都可以，叫小犬，什么都可以讲。但你说他是罪人呢、啊，他跟你拼命。其实儿子不是狗，但是呢，事实上他是罪人。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自己是罪人，说我又没有犯法。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罪？我们讲中国话，中国的罪跟那个西洋的罪，跟圣经上讲的罪，罪是一个上面是一个士字，其实是个网罗，照这过犯就是罪，也可以说是个非字，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行，非礼勿动，非礼勿闻等等的，就是什么叫罪呢？你不该做的事去做就是罪。什么叫不该做的事去做？当然，杀人、放火、抢劫，这些都是罪。可是呢，说谎、贪心、妒忌、发脾气、动怒，这些你说是不是罪啊？是不是罪啊？中国的一个至圣先师孔子，他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孔子我们都认为他至圣的，他说人就不是圣贤，谁能够没有过错？中国的一个曾子都要说吾日要三省吾身，他都天天要认罪悔改。什么叫罪呢？不该做去做是罪。你说谎过没有？这一生你贪心，你妒忌过，你发脾气过没有呢？你心里恨过人没有？圣经上说恨人就是杀人。我们这一生没有恨过人，没有说谎，没有贪心过的，谁把手举起来我看看有没有这种人？我相信没有人敢举手。人 在母胎里面就有罪。我怎么知道从母胎里就有罪？以前我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后来神让我灵，人固然有良善一面，可是有罪恶的一面。小孩子不要教他就知道说谎，就知道贪心，就是妒忌。我的女儿才一岁多，我讲他讲什么他当然不懂，他一岁多，可是呢在我在他面前不去抱他，抱我另外一个小女儿的时候，他就不高兴，一直要哭，非要把小女儿放下抱他就不哭了，这是妒忌。谁教他的？我会教他说，哎呀，以后我不抱你就哭给我看，不可能的事情。不要教就知道，小孩子本性就知道，人从罪恶里面生的，人从罪恶里面长大的。圣经上说人因为有罪，罪的工价是死，而且死以后要受审判。人今天因为有罪，所以今天要死，人今天没有罪就不必死。人因为有罪，今天我必须要说，如果人死以后没有审判，这个世上坦白说就没有公理，没有正义可以讲。因为这世上有很多的人生前丧尽天良，死后仿佛还有哀荣，这人死以后还要接受还要接受审判。人没有这么简单，就那么便宜，没有这种事情。因为人有罪，罪的公价就是死，而且死以后要受审判。那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怎么办呢？有什么解救的路呢？我们知道今天人因为有罪要死，要受审判。衣服脏了需要用肥皂粉来洗，人今天身体脏了需要用肥皂来洗。今天人有罪了要怎么办来洗呢？用血囊洗罪。为什么血能够洗罪呢？古今中外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啊，传统过年过节要杀鸡，要杀鸭，要流血，要献祭，你说对不对？为什么呢？鸡鸭流了以后，也就是我外祖父以前他拜拜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血还要凝成一个膏，还要放在那边献祭。因为古人古今中外连非洲人都知道血能够献祭，都知道血能够献祭。但是鸡鸭的血能洗人的罪吗？不行。人的血，我的血能洗诸位的罪吗？不行，因为我是罪人。诸位的血能洗我的罪吗？不行。那我们的罪怎么才洗得净呢？只有没有罪的人的血才能洗罪。那没有罪的人，谁是没有罪的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宗教？宗教只是一个人心灵的寄托，宗教只是一个老年人的拐杖，贫苦人的盼望，潦倒人的一个幻想而已，叫宗教。但是我不认为信耶稣是宗教，是大家讲惯的，讲 religion， 讲宗教讲惯的。信耶稣是什么呢？是生命之道，是一个人得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什么叫做宗教？比如说佛教就是个宗教，它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宗教。佛教，因为我信耶稣之前我研究过九年的佛学，我很懂佛学，我懂得宗教。可是诸位知不知道佛教是不相信有神的？你们知道吗？佛教绝对不相信有神。佛家讲什么呢？讲上天下地，讲唯我独尊。他讲什么呢？讲法我俱无，讲五蕴俱空。比如说什么呢？他认为人是一种因缘和合的一个幻象，人之所以为人是一种刚好那时候因缘和合的一个幻象。比如说这张桌子，它今天存在的时候它是各种物质合成的一个合成物，它之所以成为桌子是因为它还合成，但如果它一旦破旧它解体了，你就不能称为它是桌子。他认为人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种佛家是一种典型否认灵魂存在的一个无神论。佛家基本的学说他讲三大法界，什么三大法界？他讲诸法无常，讲诸行无我，讲涅槃境极。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人生啊，宇宙啊，宇宙万象本来就是一种虚幻无常，人之所以为人是一种幻觉而已。所以他说人虽然你有先天有佛性可以脚蹬光明的境界，但是因为你有先天的孽缘还有后天的六尘的障蔽啊，所以说你一直解脱不了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所以佛家最基本的他的学说最重要讲什么呢？他认为人生最重要是转迷开悟啊，解脱三界的烦恼，色界、欲界、无色界，解脱三界的烦恼，得大菩提，要证大涅槃。所以佛家讲什么呢？讲放下屠刀，立地怎么样成佛？佛祖释迦牟尼绝对不相信有神，他是很了不起的哲学家。我们应当把佛学当作一个哲学，我很尊重佛祖这个人，因为他很了不起，他能够去对付罪，能够去出家，能够看穿那个人世间的很多的险恶。但是呢，他只是靠人修炼，所以他说人只要人人可以成佛，只要你放下屠刀，你可以到佛的境界。所以佛绝对不相信有神。后来搞清楚，他只比我伟大在哪里？他比我会对付罪，我没有办法不对付罪，但他只跟我一样不能得救。什么叫宗教呢？像我妈妈以前去到处拜拜，拜拜什么呢？我妈妈以前为了我儿子，她想尽办法受尽了痛苦跟折磨。她怎么样呢？她跑到，她听说妈祖很灵啊，在北港朝天宫啊。她想我儿子要改过来，她妈祖很灵，她就跑到妈祖那边庙去拜拜。她说：“你帮我儿子改过来的话，我给你打金牌。” 为什么没有敢？后来听说这妈祖不怎么灵嘛，听说那个行天宫那个关公很灵，关公也好，是女的是男的都可以，灵最重要。他就跑到那边去，关公那边去，结果呢，就拜说你帮我儿子改变的话，我给你打个金牌，塑个金身。结果呢，没有用。后来我妈妈想，这个那个妈祖也没有用，关公也没有用。后来听说，我们家住巴黎啊，淡水到巴黎，有一个贼不错，义侠廖天丁啊，廖天丁也好啊，关键是贼是什么灵最重要。我妈妈去拜他。儿子还是没有改，我妈妈为了好痛苦，怎么办？听说那淡水那边有一个十八王公庙，有一只狗不错，狗也可以是人是狗。我妈妈只讲灵，她去拜，儿子也没改。后来没有办法，怎么狗拜到不行？台中车龙埔有一棵树不错，一棵树，管你是动物植物，我妈妈去拜树也没用，也没有用，也没有用。石头也拜过，石头公也没有用。我妈妈为了我到处想办法。后来我信主以后，重生悔改出来以后，我跟我妈妈说：“妈妈，你这样拜来拜去，我说你这拜什么嘛？我说你根本不是把他当神嘛。”我妈妈说：“怎么不是？我好虔诚啊。”我说：“妈妈，什么叫神啊？你有几个爸爸？”我妈说：“当然只有一个。”我说：“天上的爸爸也只有一个，你拿这个也是爸爸，那个是也爸爸。”我说：“你怎么这个换来换去啊？你把这个爸爸呼来挥之即来，呼之即去，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怎么说呢？”我说：“你这个根本是你的用人嘛，这个神是你的用人嘛。哎，这个不灵换一个。”我说你爸爸能够换吗？不行换。可是你佣人可以换啊，这不满意就换一个。我说你是哪把他当神呢？后来我妈说对呀。我说最重要的原因，这些人说过他是神吗？如果说过他是神的话，你还可以试试看。关公说过他是神吗？不笑死人，他根本还被人家斩死了。他是个英雄，我们尊敬他。张飞是神吗？郑成功是神吗？不是神。马祖是神吗？不是神。他是叫林默娘，是福建一个人，他生前做了好事，时候人家把他封神，他自己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当神，对不对？我说宣传统蒋公。他是神吗？不是吧。他在嘉义万王庙给人家雕刻成蒋公像在拜，每天默拜。我说他还是基督徒，他怎么会是神呢？我说我跟我妈妈讲以后，我妈说是啊。我说古今中外没有人说过他是神，只有耶稣基督说他是神。我说他怎么会说他是神呢？大家都知道耶稣是伟人哦，很多人认为他是伟人。如果他说他是伟人，他又说他是神，那这个伟人实在就不是伟人。一个伟人怎么一天到晚发神经说自己是神呢？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他说天国经典里面悔改，他说他就是神。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的话需要去经历。他说耶稣是外国那个外国进来的嘛，我们中国应该信中国的。我说不是这样，我中国从古代开始啊，从那个尧舜禹汤开始到文武周公啊，周武帝期间这一千五百年间中国人没有拜过偶像。怎么可以知道呢？从《诗经》上可以知道，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也。《周礼·尚书篇》又这样说：“古之人敌为有下，乃有事大敬，欲君尊上帝。”中国人古时候是没有拜天公、拜神、拜上帝，没有拜偶像。后来怎么开始有偶像呢？从那个周武帝开始，这个皇帝暴虐无道，他发觉认为自己是天子，只有天子能拜上帝，下一道诏书规定老百姓不准拜上帝。所以老百姓突然没有得拜的，只好抓个东西，伟人啊，抓邻居啊，抓什么草木山河这些来拜。我说我们中国以前就有上帝的观念。我说上帝跟耶稣是什么关系呢？因为耶稣他就是上帝，但是因为爱人，人今天没办法自己靠自己救自己，那上帝离我们又高高在上，在荣耀的宝座上面，人不容易经历到他。神怎么向我们启示呢？他就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子，在世上的年日，神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为了爱我们，他传讲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人走上毁灭的地步，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救自己，那应当怎么办呢？人神为了爱我们，他知道他的只有他的血能洗人的罪，是血能洗人的罪。所以耶稣最后，人向一个人表达爱，比如说你们向一个人表达爱，向党国效忠，向表达爱，你们说爱一个人，爱的最高代价是为对方怎么样？牺牲，对不对？耶稣为了爱我们，爱的最高代价，他不但嘴巴讲，他行出来，他要我们牺牲，流血舍命，钉在十字架上。他临死之前，他在十字架上说 ：“It is finished， 成了。”人死了嘛，就说死的，要不然就说完蛋了。他不这样说，他说成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死，整个救赎的恩功啊，已经开始彰显了，因整个救赎的工作完成了。当我们打开心门接受主的时候，主的血就是为我们流的，他的命就是为我们舍的。纽约有一个法官，这个法官呢、啊，他有一次审到一个案子啊，是什么案子？一个13、14岁一个孤儿啊，偷了一块面包被抓到。他被抓到之后呢，被抓到法庭去啊，结果呢，因为当场人赃俱获，所以要判处徒刑。所以说法官说依法宣判，处有期徒刑5个月。哇，那个孤儿一听呢、啊，放声大哭，怎么处5个月感化训练？我就哭得好厉害。那么不过法官说不要急， 法律有个恩典，就是6个月以下的可以申请一颗罚金。他说你可以改判成罚金每金500块钱，你只要交500块钱就可以出去了。孤儿听了又哭，更放声大哭。法官说：“魏警长，你有罚金的机会，你怎么哭呢？”他说：“报告法官，如果我有那500块美金，我还会去偷那个去价值2-3块钱的面包吗？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亲，我是个孤儿，我流浪，我到处人家不愿意收容我，我跑来跑去，我肚子饿了会去那个要去只好去偷面包。有人抓给人抓到的时候，有人看我太小就让我过去，现在被送到这里来。如果有那500块美金，我就不会去那个去偷人家东西了。”很可怜，法官说：“可是呢，依照法律规定呢，你一定要宣判，而且法律给你一条恩典，是可以有那个罚金的机会。他如果我不见得放你走的话，我法官就要判罪，因为我不合法。那怎么办呢？”法官说：“不过有一条办法，有一个办法。”他说：“你虽然不能付钱，我有钱，我可以替你付。”法官就拿出500块钱呢，叫书记官把他办那个案子，替他罚金。他罚金以后，我现在可以放你走。不过呢，我放你走之后呢，你一样还会再犯罪，因为你下一顿饭在哪里吃都不知道。这样，我要收你做我的义子，我要训练你，我要带领你。从那一天开始，孩子慢慢改变以后，后来成为有用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父老们，耶稣他是神，人今天有罪，照人的罪来说，人今天要受审判，到地狱的硫磺火湖里面，像那个孤儿一样，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救自己。怎么办呢？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一条救恩的路，就让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救自己，所以像法官一样替他付了钱，神为了我们，他替把自己整个生命，把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命都舍了，因为他不流血，罪不能得到赦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之后，你的生命就要改变过来，你的生命就完全一个崭新的生命。你只要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的血就是为你流的，他的命就是为你舍的，你只要去经历。因为圣经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们得享安息。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你们心中真有平安吗？你们心中真有喜乐吗？今天的人不能否认物质非常的丰富，我们绝对不会饭没饭吃，可是我们心中有平安吗？我们再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心中有平安吗？我们靠儿女，儿女真的可以完全靠得住吗？世上没有真正可以完全靠得住的，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完全靠得住呢？只有主。所以今天我们在车上的时候，我们就跟妈妈就谈到，只有主是一切，其他的过眼云烟，转眼成功，我们就要如飞而去，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有一条路呢？人生在世，真是圣经上说转眼成空，我们哪里是我们可以安身的地方吗？在世上我们不过是寄居的，是客旅的，我们住的再久要交棒借给别人。棺材里面不是装老人，装的是死人，没有人知道他离开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知道有一条路，我们打开心门真正接受主之后，我们前面一个完全崭新的道路。那么盼望亲爱父老们，你们能够认识这位救主。我们请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在我们大家仍然在低头的时候，我要问你们一个严肃的问题。想依靠世界上短暂虚荣的人啊，没有人能得着什么，只有凭着神的慈爱跟恩典，我们才能进入永生。每一个人都有得救进入永生的机会，但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修养，凭着自己的学识，凭着自己的金钱，我们想靠自己来得救，这种人就会像在那暗流汹涌的海上，我们想要凭着自己游泳技术才得救一样，我们会抓错了凭据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你们今天也许是过客，也许你们今天是被邀请来这里，或者你们来到教会，因为教会有爱，可是你们没有真正打开心门接受主，这是你们一个节制接受主的一个机会。朋友们，父老们，虽然你们年岁比我大这么多，可是呢，因为我认识主，主是活生生的神，我是个无药可救的人，但神拯救了我，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他听我的祷告，救我脱离罪恶的捆绑。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心灵什么时候归向主，帕子什么时候挪开，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朋友们，我是个无药可救的人，但神拯救了我，我心灵归向他的时候，这条帕子就挪开了。但今天很多人身体没有像我过去在坐牢一样，但心灵在坐牢，很多的是想不通解不开，很多的是痛苦，但我们有主的话，我们生命会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平安。朋友们，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们得安息。你们愿意吗？你们有背重担吗？你们心中真有喜乐，真有平安吗？耶稣现在正在你们门外叩门，你们愿意跟主说，主啊，我承认是自己是个罪人，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们愿意吗？如果你们愿意，我告诉你，你们前面有一个完全崭新的道路，只要你们愿意试试看。你们在座有没有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做你救主的？现在座位上把右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求上帝赐福你。感谢主，看到请放下来，感情放下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愿意说，主啊，如果你真是那位救主的话，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有没有？请勇敢的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上帝必然赐福你。有没有？不要左顾右盼，这是一个我们荣耀的一个时刻，因为主正在你们的心门外面叩门，主正在你们心门外面叩门，你们愿意吗？主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朋友们，你们心中真有平安吗？你们今天被邀请到这里来，你们有没有说从来没有真正的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或者说你虽然有偶尔常常到教会来，可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主？你们愿意说，主啊，我愿意被你更新，我愿意真正的决志悔改归你。有没有？请把右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大家请不必左顾右盼，大家请来思想这个，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是个神圣的问题。想依靠世界上短暂虚荣的人，没有人能得到什么，只有凭着神的慈爱跟恩典，我们才能进入永恒。但愿人人都能尝到主恩的滋味，因为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颂赞永远没有尽期。还有没有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还有没有？最后我要再问一遍，还有没有在这个时候跟愿意跟主说，主啊，如果你真是那位救主的话，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请你担负我的重担。有的就把右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一个人悔改，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高唱哈利路亚，都要欢喜快乐。我们为这位姊妹，她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她的救主，我们欢喜快乐。主啊，我恳求你带领他们，你保守他们，主让我们在异国他乡，我们在主里面能够相互的共勉。哦，主啊，你保守这位姊妹在属灵的道上能快跑来跟随。主，你开启她心灵的眼睛，让她一天比一天更认识你，一天比一天就更多的经历你。主啊，也许在座还有一些伯伯叔叔妈妈们，他和一些青年朋友们，他们或许还在惶恐，在犹豫哦当中。主啊，我恳求圣灵在他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因为人的话语有限，但我们知道圣灵的感动无限。主，我们恳求圣灵继续在他们身上做感动的工作。谢谢主，去祝福这个教会，在你保守当中一天一天茁长，一天一天壮大，把福音广传出去。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愿神赐福每一位。